美中谈判登场，中共财政隐忧被披露， Charlie Kirk 的案件进展，学者呼吁勿纵用暴力，共台军歌上了热搜，美国批评中共散播假信息，卡塔尔和哈马斯受到空袭，川普提醒以色列谨慎行事。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在全球地缘政治持续动荡的同时，美中高层在马德里重启谈判，美中关系在竞争和对抗中艰难地前行。不过中共财政隐忧也都同步浮现出来。据《金融时报》2025年9月14号报道，习近平正式向川普发出访华邀请，希望举行高规格峰会。不过白宫并未立即回应，显示双方在贸易、芬太尼管制等核心议题上仍存在深刻分歧。同一日，中美代表团在西班牙马德里展开高层会谈，议题涵盖经贸、TikTok 和国家安全。川普指出 TikTok 的命运取决于中方的行动，甚至警告可能一于玩残它，显示美方正在加大施压。同时中方对美国的半导体产品启动反倾销调查，表明谈判态度强硬。马德里会谈成为双方测试底线的舞台，亦可能影响未来在南韩 APEC 峰会期间川集会的走向。在高层会谈氛围下，核心僵局依然存在。美方要求中方先采取实质行动切断芬太尼供应链，才能够考虑减免关税。中方则要求同步撤销制裁和关税。专家认为，在这种背景下，北京举行盛大峰会的可能性逐渐减弱，长边会晤可能是更现实的选择。在外部压力之下，中方内部财政和经济困境越发突出，亦为谈判增添了更多的变数。财政部长南佛安12号公布数据，截至2024年底，中国地方隐性债务 10.5 万亿元，大约是 1.44 兆美元，中央国债 34.6 万亿元，大约是 4.73 兆美元，地方法定债务 47.5 万亿元，大约是 6.5 兆美元，合计达到 92.6 万亿元，大约是 12.7 兆美元，中央财政收入 10.1 万亿元，大约是 1.38 兆美元，竟然需要向地方转移支付 10.2 万亿元，大约是 1.39 兆美元。出现赤字，支出几乎全部靠借债维持。虽然财政紧张，但中共仍尝试透过对外贸易维持经济自信。据《经济学人》报道，在贸易上，即使美国加征关税，施压供应链，中共对美国出口下降大约 25%， 但对非洲、东南亚、欧洲出口仍增长。中共透过人民币贷款、一带一路、产能外迁等策略，短期内保持全球贸易地位。不过专家指出，习近平这两招，人民币贷款加产能外迁，短期看是有效的。美国不买，我借钱给非洲买，美国限产地，我就将工厂搬去马来西亚。但这些策略是加法，不是乘法。今日睇起身是自信，未来可能是财政风险。而科技领域同样紧张。专家蔡慎坤表示，中方采取拖延战术，想话撑过美国选举周期，同时利用 TikTok 在美国的影响力进行意识形态输出。这个反映出中美在科技、媒体和舆论战的复杂博弈。时事评论员张天亮亦提醒，中共邀请川普访华是胡萝卜加大棒的策略，既想展现强势，亦急于寻求经贸缓解。他指出，中共的财政问题才是真正的病灶，中央收入每年被转移支付洗晒，国防、外交、教育等支出全部靠借债维持。总结来看，中美双方在外交、经济、科技和舆论各领域互相施加压力，川集会能够成行，仍然取决于核心僵局是不是突破，以及领导人的政治决断。 正如蔡慎坤所讲的，中国经济的问题不是缺乏政策，而是缺乏制度信任，中央财政赤字扩大，地方挨穷，消费拉不起身，投资不敢入来，这个不是经济调整，是财政破产的前奏。习近平这次亲自部署，恐怕又是一个烂尾工程。体制的悖论在于，越是集中权力，越是没办法解决问题。人到中年，最怕就是这样高那样高，日日担心身体出问题。不用怕，代谢宝是你的好帮手，帮你轻松调理身体。它是全天然草本配方，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化学东西，吃得安心，用得安心。简单来讲，代谢宝好像帮你的身体按了个加速剂，该排的排走，该调的调顺，整个人轻松晒，气色都靓了很多。养生讲究一个顺字，代谢顺了，病痛自然就少了。不要等到出了大事先后悔，现在开始调理就是为将来买份保险。用代谢宝养生超简单，一杯温水，一日两次搞定。快点上健康520网站，即刻买啦。美国青年保守派领袖 Charlie Kirk 受到枪击事件持续发酵。最新消息，凶手方面不配合调查，作案前留下的字条，犹他州长亦指责社交媒体是直接煽动枪击案的帮凶。在美国国内，三大航空公司将言论不当的员工停职。美国副国务卿兰道已经指示领事官员对美化暴力宣传仇恨的人采取适当行动。中国海外反共圈的邓海燕意见人士受到检举。时事评论员张天亮认为 Charlie 是因为行使言论自由而被害，而你为这种暴力嗌好，就是在支持压制言论自由，那你的言论亦都不应该被保护。行刺 Charlie 的疑犯罗宾逊已经落网，预计会在16号被正式起诉并出庭应讯。犹他州长考克斯指出，罗宾逊周边的人都很配合调查，而罗宾逊本人竟然拒绝合作。考克斯同时批评，黑暗的网络文化是令到罗宾逊变得激进的原因之一。他认为，在过去的五六年里面的每一宗极端事件中，社交媒体都扮演了直接的角色，用癌症这个词都不足以形容。同一时间， FBI 正在扩大调查部分的左翼团体。美国总统川普日前也都点名金融巨鳄索罗斯的基金会长期资助激进左翼组织，并且呼吁控方起诉索罗斯。美国副国务卿兰道罕见地在 S 平台发文强调，美化暴力和仇恨的外国人在我们国家不受欢迎。兰道表示，已经指示领事官员采取适当行动，请网友提供相关线索，国务院将展开调查。美国联合航空、达美航空和美国航空都表示，他们已经将一些因为 Charlie 遇袭事件而在社交媒体上发表不当言论的员工停职。14号，旅居美国的中国媒体人赵兰健转发消息，前中国广州刑警在 S 平台拥有超过几十万人追踪的邓海燕，也就是网名叫二大爷的人，因为发文暗讽 Charlie 死得其所，受到华裔澳洲政论网红雪梨奶爸卢鸿飞检举，传出已经被吊销美国签证。但他最新消息显示，经查，邓海燕现在还未有被取消签证，只是存在被取消的可能。这次事件还引发了大家关注社交平台的 AI 假消息泛滥的问题。社交平台上边还流传多个错误指认疑犯的影片。张天亮认为，很多人说欢呼 Charlie Kirk 被害是个人意见，是言论自由。但我想讲的是，你不能够用言论自由去破坏言论自由。Charlie Kirk 是因为行使言论自由而被害，而你为这种暴力叫好，就是在支持压制言论自由。这样你的言论也都不该被保护。美国的国旗象征的是这个共和制度，而这个制度保障言论自由。当你焚烧国旗，欢呼暴力， 你就是在这里否定这个制度，那么你亦就不配得到这个制度的保护。言论自由不是无限的，它的底线是不能够用来摧毁言论自由本身，这个是我们今天要守住的原则，也是 Charlie Kirk 用生命捍卫的原则。近期中共对台湾的民工武吓再度升级，引起国际高度关注。美国在台协会15号指出，中共特登歪曲二战时期的文件，试图以历史论述对台湾施压并孤立台湾。中共声称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文件支持其对台主权，但当时台湾仍属于日本殖民地，中华民国政府才是合法统治者。美方强调，这些文件并未决定台湾最终政治地位，北京的解读完全错误。台湾外交部长林佳龙对美方的声明表示感谢，重申中华人民共和国无权在国际上代表台湾。与此同时，中共军队东部战区陆军政治工作部微信公众号《人民前线》13号发布原创军歌，将胜利的旗帜插在宝岛上。这首军歌歌词直指台湾地标，包括澎湖湾、基隆港、日月潭和阿里山，并强调定要将胜利的旗帜插到宝岛上。 MV 画面结合两栖登陆演习、空军出击，还穿插1949年共军攻入南京总统府的历史影像，被外界视为对台武统的文宣升级。军歌发表之后，很快登上了百度新闻和新浪微博热搜前三名，引发网民热烈讨论。有些网友支持解放台湾、统一祖国，亦有人讽刺只不过是一首歌啫嘛。值得注意的是，军歌发表的时间刚好是中共人大公告四名高阶将领落马，包括武警司令员黄春宁和火箭军纪委书记汪志斌。外界推测军方的高调文宣和近期军内整肃、习近平阅兵的政治节奏有关。时事评论员 LT 指出，军歌的真正对象并不是台湾，而是习近平本人。歌词直白，画面选用南京插旗，其实是在告诉习主席听，我知你的意思，我先唱给你看。他强调这种军方声音是可控的，习主席指示唱就唱，不指示就收声。相比之下，民间自发行为，比如张雪峰捐款，则被官方冷处理，网民反而拿他来讽刺，因为这种不可控的声音需要降温。 LT 认为中共逻辑一致，可控声音放大，不可控的声音压制，军歌能够登上热搜是可控的战鼓，用来展示军方忠诚和政治立场，而不是单纯文宣台湾。整体来说，中共近期行动呈现文攻和内斗并行的特征，对外操作历史论述，发表军事文宣，对内透过军歌、阅兵和将领整肃，展示政治忠诚和权力掌控。美国和国际社会对这件事保持高度警惕，认为北京的作为意在扭曲历史、孤立台湾，同时也在观察中国军内节奏和领导层动态的重要信号。近期以色列对卡塔尔境内的哈马斯目标发动空袭，造成5名哈马斯成员和一名卡塔尔安全人员丧生。这个举动震惊国际，因为卡塔尔长期担任中东斡旋角色，协助哈马斯和以色列谈判，并且是美国重要的盟友。空袭发生在加沙停火谈判期间，而刚好是以色列下令全面疏散加沙市，意图扩大军事行动。川普在14号记者会上对这件事表示严重关切，他警告卡塔尔一直是非常伟大的盟友，我们同以色列及其他国家必须谨慎行事，当我们攻击别人的时候必须小心。川普并且和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表达对这次袭击的不满，并试图向卡塔尔保证类似事件不再会发生。早前也就是12号，川普曾经在纽约和卡塔尔总理穆罕默德举行晚宴，而 以安抚盟友情绪。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亦在13号启程访问以色列。以色列承认这次行动代号火焰之巅 Summit of Fire， 是要锁定哈马斯领导层。但哈马斯的首席谈判代表哈里勒哈亚并没有受到伤害。哈马斯和多个国家批评这次空袭，卡塔尔形容其为国家极端主义，指责违反国际法和道德标准。联合国、欧洲及亚洲多个国家亦表达谴责。阿拉伯国家警告可能破坏区域安全。空袭加剧了停火谈判的不确定性，可能推迟哈马斯释放以色列人质的进程。加沙市居民面临大规模流离失所和人为的饥荒，国际社会忧虑局势恶化。川普试图和以色列在卡塔尔的行动保持距离，白宫说这个决定是由以色列做出来的，美方获悉的时候已经很迟了，无法介入。据官员说，川普空袭之前没多久才由参谋长那里得知到这个消息。川普强调希望人质安全回来，并对事件发展方式表达不满，但并未对这次攻击作出明确谴责。
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